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422号到429号。那么在这一讲里面，我们将进入到第二章的内容，标题叫做我信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我们看天主教教理的这一个部分呢，在介绍信经的时候是按照天主圣三的这个结构。那么第一章呢，我们看了天主圣父以及他创造天地。那么第二章呢，我们就看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然后第三章呢，就看天主圣神，圣化者。所以我们现在正好是处在第二章的内容里面。那么在这一章里面呢，我们主要是看综合性的一个介绍。第一部分是看呢喜讯，天主派遣他的儿子。然后呢，第二个部分呢是介绍教理讲授的中心，基督。我们首先看422号，标题叫做喜讯，天主派遣了他的儿子。时期已满，天主就派遣了自己的儿子来，生于女人，生于法律之下，为把在法律之下的人赎出来，使我们获得义子的地位。加拉达人书4章4至5节。这就是有关天主子耶稣基督，马尔谷福音1章1节的喜讯。天主眷顾了自己的民族，实现了他向亚伯朗和他的子孙们所做的许诺，而且超越了所有的期待，竟派遣了自己的爱子，马尔谷福音1章11节。我们看的422号呢，首先呢向我们介绍综合性的一个信息，就是有关于天主派遣了他自己儿子来的综合性的信息。而耶稣基督的诞生就是这个喜讯的核心，那么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福音。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来了。那么因为耶稣来了，这显示呢天主啊，他忠于自己的许诺，为此呢天主是信实的，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实际的事项上看出天主是信实的。那么天主之前所透过先知们所做的这一个承诺呢，也最终啊实现了，就是他派遣了他自己的儿子到世界上来。我们看第423号，我们相信和宣认拿撒勒人耶稣在黑洛德王和凯撒奥古斯都时代，是一位在白冷出世的犹太人，生于以色列的女子。他从事木匠工艺，后来与提比留为王班却比拉多总督执政时，在耶路撒冷被人钉死。他却是降生成人的天主永远之子，他来自天主，若望福音13章3节，自天降下，若望福音3章13节、6章33节，且在肉身内降世，若望一书4章2节。因为圣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们中间，我们见了他的光荣，正如父独生子的光荣，满溢恩宠和真理。从他的满盈中，我们都领受了恩宠，而且恩宠上加恩宠。我们看423号呢，继续呢就这样的一个主题呢来介绍。那么这一条具体来介绍呢，耶稣是谁，这里涉及到重要的一些关于时间和地点方面的这个信息，也就是它涉及到耶稣出生的这个时间和地点，以及耶稣受难的这个时间和地点。那么这里所采用的方式当然是来自福音，那就是用古老的这个叙述啊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比如说耶稣出生的时候是在黑洛德为王凯撒奥古斯都这个时代，凯撒奥古斯都呢是罗马帝国的这个皇帝，黑洛德呢是在巴勒斯坦呢做王，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时间。当然这个地点呢他交代的是在巴勒斯坦啊。那么后来呢，就是当耶稣死的时候，那么是在提比留为王，就是已经换了一个凯撒，就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皇上，那么班却比拉多做总督，那么耶稣呢是在耶路撒冷被人钉死。所以呢这里呢交代了用古人所惯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记述呢耶稣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在哪儿出生的，耶稣是什么时候受难的，在哪儿受难的，这些基本的信息。那就神性说，耶稣是降生成人的圣言，就人性说，他是拿撒勒人耶稣。我们综合了这两个方面的情况，也就是他的神性还有他的人性，我们关于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 清楚的这样的一个描述了。然后呢，在后半部分再介绍呢，他降生成人的这个意义，也就是会使我们得以在恩宠上加恩宠，就是若望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里面所做的这样的一个表述。我们看第424号，受了圣神恩宠的感动和圣父的吸引，我们相信耶稣并宣认你是基督永生天主之子，马窦福音16章16节。这是圣伯多禄所宣讲的信仰，在这信仰的磐石上，基督建立了他的教会。我们看这一号呢，他继续做一个解释，就是关于耶稣的身份呢，做进一步的这个声明。我们在上一个条目里面提到了耶稣的两个身份，也就是他的神性和人性的这样的合而为一。那么我们发现呢，他是谁呢？他是天主子，这在福音里面呢有着清楚的宣认。当我们放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天主子，那么本身呢就是一个信仰宣认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人呢信仰的开始。宣布耶稣基督那不可测量的丰富福音，阿弗所人书三章八节。我们看第425号，传授基督徒信仰主要是宣讲耶稣基督，好能引人信奉他。首批门徒一开始就满腔热忱地要宣讲基督，你们不得不说我们所见所闻的事，宗徒大师录四章二十节。他们邀请各时代的人都要进入与基督共荣的喜乐。论到那从起初就有的生命的圣言，就是我们听见过，我们亲眼看见过，瞻仰过，以及我们亲手摸过的生命的圣言，这生命已显示出来，我们看见了，也为他作证，却把这原与父同在，且已显示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传报给你们。我们将所见所闻的传报给你们，为使你们也同我们相通。原来我们是同父和他的子耶稣基督相通的。我们给你们写这些事，是为叫我们的喜乐得以圆满。若望一书一章一至四节。我们看呢，在这一号前面有一个小标题哈，是引用阿弗所人书三章八节的这句话，就是宣布基督那不可测量的丰富福音。在这个内容里面呢，我们得到的这样一个信息呢，其实呢是非常有用的，那就是每个时代的人都被那些啊忠贞的这个基督徒所邀请，进入到认识耶稣基督以及能够分享认识他的那个喜乐，这样呢他们才能够获得因着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这个幸福，在他们身上的喜乐呢也才得以啊圆满。那么后半部分哈，他引用了若望一书啊一开始的这段话，那就是显示了这个含义。那么若望呢来介绍他自己呢，我们从起初就认识到的圣言，就是那个生命的这个圣言，这个圣言原是与我们同在，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一位呢介绍给你们，好使你们也能够认识他。所以这个信息呢在这里呢显得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有力的。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呢这好似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这样的一个流程，那就是当一个基督徒他认识了耶稣基督，他发现耶稣基督真的是生命，能够带给自己生命，也带给自己喜乐，使自己的整个的生命呢变得更加丰盛的这个时候，所以呢他自然而然的就要把这一个信仰介绍给别人，所以呢教理讲授啊和信仰的宣认呢，那么由此呢就产生了。好，这样我们顺理成章的就看下一个小的标题，叫做教理讲授的中心基督。我们看第426号，在教理讲授的中心，我们主要是讲那一位，就是纳大勒人耶稣，圣父的独生子，他曾为我们受苦而死，复活后如今时常同我们一起生活。讲授教理就是揭开在基督身上天主的整个永恒计划，这就是设法了解基督的言行举止和他所行的奇迹的意义。教理讲授的目的是使人与耶稣基督共荣，只有他能在圣神内引导我们归向圣父的爱，使我们分享天主圣三的生命。我们看这个小部分呢，将给我们介绍那个教理讲授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 那么关于教理讲授呢，我们之前呢也做过天主教教理，就是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一本呢，天主教教理呢，就是典型的教理讲授的这个教材。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是在我们整个天主教会的历史上呢，教理讲授的一个典范，是一个集大成的这样的一个教材。那么内容啊，当然是很好，这个字不用多言。那么在这里呢，稍微说一句，就是说教理讲授是什么呢？是对信仰所做的系统性的这样的一个宣教。所以呢，它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这个系统的，就是把信仰呢按照一个标准把它分成不同的部分来进行综合性的一个介绍。那么虽然如此呢，我们仍然能够找到教理讲授的这个核心内容是什么，所以这一点呢是很重要的。那么前几天呢，我一个偶然的机会呢碰到了一位基督教的青年人，他就问我，他说你们信仰的核心是什么，我就跟他说是耶稣基督。然后他就回答我说，我还以为包括圣母玛利亚呢。那么其实呢，我们天主教信仰的这个核心呢只是耶稣基督，对玛利亚的这个敬礼呢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内容。所以这一点呢大家呢也清楚。所以由此我们借着426号的这个内容，我们知道教理讲授的这个核心呢常是耶稣基督。那么其实呢，这也表示呢我们信仰的核心也常是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要常宣讲那一位，并且努力认识那一位，最后呢我们才有机会啊进入到跟天主圣三的共荣的关系之中。我们看427号，在教理讲授中所教导的是降生的圣言、天主子、基督，其他的一切都是以他为依据的，只有基督实行教导，其他的人不过是他的代言人，让基督借他的口教导。每个传道员应把耶稣奥妙的话贴合在自己身上，我的教训不是我的，而是派遣我来者的，若望福音7章16节。那么427号呢，显然的是继续重申耶稣基督啊是教理讲授的这个核心。那么这里呢特别提到一类人员，那么就是传道员。当然在世界各地的这个教会里面呢有各种传道员。为传道员们来说，因为我们记得哈，我们在看这本教理呢刚开始这个序言的这个时候，他特别介绍，那么这本天主教的教理呢其实呢也是为传道员呢做教理讲授做准备的。所以他这里呢特别也有话对传道员们来进行讲论，那就是传道员们首先呢需要把自己所认识到的耶稣基督啊放在自己身上，那就是他们首先要实践耶稣的话，这样呢他们才可能啊有效的把真正的信仰呢向别人宣传和向别人介绍。所以这儿呢也显示出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看第428号，所以那些奉召讲解基督的人首先应寻求认识基督的崇高价值，也要准备损失一切为赚得基督，为结合于他，并要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德能，参与他的苦难，相似他的死，也希望得到由死者中的复活。腓立伯人书3章8至11节。428号呢继续啊前一号的这个内容呢，就是宣讲耶稣的这个人呢一旦他奉召要去做这样的服务的这个时候，他就应该设法呢去了解，去更深刻的去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在耶稣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学生，我也是学生，每个人都是，我们都需要呢去用心去认识耶稣基督。这个好为啊真正的这个宣讲呢做一下什么，做必要的一个准备。我们也需要时刻呢为此而牺牲点什么。那我发现呢现代人呢好像呢是都变得是比较脆弱哈，就是他通常呢人们只愿意获得而不愿意奉献。那其实奉献呢就是意味着牺牲。那牺牲什么呢？牺牲自己的时间，牺牲自己的意愿，牺牲自己的财物等。就好像是说一个小孩呢他从上小学开始到高中毕业至少呢要超过10年的时间。那你说这10年的时间里面他要牺牲多少东西，对不对？你这个超过10年是时间吧，那么这其中啊要起早，要贪黑，要完成作业等等，这一切他要做很多的这个牺牲。但是呢这些牺牲呢其实只是为了获得这个本性的学识， 为将来自己能够在社会上呢立足而打下基础而已。那么所以这说明啊，为了获得一个更大的一个善，或者是为了完成一个更高尚的一个目的的这个时候，牺牲是必不可少的。凡是不愿意真正去牺牲的这个人，为了一个真正的价值去牺牲的人，他想去获得这个价值，或者是想为这个价值而做出真正的这个服务呢，其实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们看第429号，也是在这一个条目下呢，我们看的最后的一个内容。那么从那种对基督的认识与爱慕，自然地涌出一种愿望，去宣讲基督，即传播福音，并引导别人信奉耶稣基督而说是，同时使人感到需要日益深入地认识这信仰。为此，依照信经的次序，首先介绍耶稣的主要号召，基督、天主子、主第二条。然后信经宣认基督生平的主要奥迹，就是他的降生第三条，他的逾越奥迹第四及第五条，和他的受显扬第六及第七条。我们看的429号呢，是分两个部分来介绍哈。第一个部分呢，他介绍是一个小的结论，那就是当一个人呢，他认识和爱慕了耶稣基督之后，如果正常的话啊，他自然就会涌出一种愿望，那就是他去宣讲耶稣基督，好使众人呢也都能够认识他，也能够像他自己一样，面对耶稣基督呢，能够说是，以及呢最后呢，他成为一个信者，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那么随后呢，在这一条的第二个部分里面呢，他要按着大概这样的一个次序呢来做一个介绍。那么这里呢，我们再一次的发现呢，其实天主教教理呢，它在内容的这个编排上啊，是有着非常严密的这个逻辑的。那么什么叫逻辑？那就是说，根据一定的这个次序，先介绍什么，后介绍什么。那么这里也跟一个人呢认识耶稣基督的整个进程有关。所以呢，他把在整个这个第二章里面要对耶稣基督天主子的有关的这个信息的这个介绍做一个罗列。这样的好处就是非常清晰，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就是429号的这个介绍，我们就清楚的知道呢，下面呢每一个条目之下要给我们介绍哪些内容。天主教教理不是那么随意的一个内容，想起来什么就说什么，就像是一个糊涂的讲道人所做的，就是东一句西一句前一句后一句，那么最后啊，结果是自己讲的人脑袋直蒙，听的人呢也脑袋直蒙。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第二条呢，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介绍？他介绍那个基督的这个名号，就是这也是我们下一讲要介绍的这个内容，就是基督、天主子和主，这是在福音里面有关于耶稣基督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这个三个名号。然后再介绍信经所宣认的关于耶稣生平的主要奥迹，最主要是他的降生，然后是他的逾越奥迹，这就是他的死亡和复活，以及他的受显扬，也就是第六和第七条的内容。所以呢，非常清晰的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概括性的一个介绍，所以下来呢，我们就会变得呢非常容易去了解。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的内容。